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解体干扰的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18日。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大法的，现已修炼27年，今年60岁。20多岁时，我曾患有严重失眠症，长期头昏头痛，类风湿也比较严重，手指关节已肿大，身体也非常虚弱。在病入膏肓时走入大法修炼，修炼大法后几天时间，我原来所有疾病症状全部消失，真正体会到大法的神奇。不过在修炼路上，我走的也是跟头把式似的，修炼环境不好，被邪恶长期监控，真正体会到了修炼的艰难，真正体会到了师父救度我的不易。感恩师尊一路保护，终于走到了今天。我把自己修炼大法，正念解体邪恶干扰迫害的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一，正念解体是政法委书记的干扰与迫害。大约是89年前夏季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与丈夫正在外地等车准备回家，因为星期一要上班。突然收到单位发来短信，对星期一上班提出各种注意事项及要求，因为是政法委书记要来我单位调研。我念着短信，未修炼的丈夫听后不免紧张，问道：是政法委书记到你单位来调研什么？因为我所工作的地方是一个小企业，与政法委的工作没啥关系。我安慰他说，某某业务与法律法规有些关系，估计是调研该项工作吧。因多年的长期被监控，我产生了很多怕心，造成很多时间被发正念占据了，学法的时间少，修炼状态越来越差，心性也越来越差，怨恨争斗心很重。一收到短信，我感觉压力很大，心里堵得慌，很紧张。我首先在心里告诉他们不要参与迫害，接着请师父加持我发正念，清除操控他背后的邪恶生命与因素，一直坚持不放松。回家路上和回家以后，一直不停地坚持发着正念，直到深夜，也许只睡了2-3个小时的觉吧。早上晨练时间到了，起床后没有练功，继续不停地发正念，清理操控是政法委书记背后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打入我脑子里的那些迫害念头我都挡回去。发了很长时间，突然天幕开了，看见一只大黑狗跑了。发完正念，堵在心里的石头不在了。星期一，我依然像往常一样去上班，我的办公室在2楼，我仍然像先前那样发着正念，边发正念边工作。整个上午办公楼静悄悄的，快下班了，单位领导到我办公室来办事，我问他是政法委书记来调研了吗？他说来了，在下面坝子里转了一圈，几分钟就走了，不知道他来干什么。我知道是政法委书记的干扰迫害， 在师父的加持下解体了。弟子叩谢师父。晚上我把市政法委书记调研的情况告诉丈夫，让他放心。二，正念解体社区人员的干扰迫害。2017年有段时间，我胸口像压着块石头，很憋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反复的找各种执着心也没找着，说出来与同修交流，同修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个样子，造成人也闷闷不乐的。一天早上突然想到还有怕心没有找，是不是怕心引起的？我请师父加持弟子正念，马上打坐发正念，清理自身空间内怕的物质。清理了一个多小时，觉得胸口压着的那块石头不见了，还有点不舒服，但已经轻松了好多。我就去街上买菜，到小区门口，值班保安告诉我，社区人员来找你，他们说你不在家，就回去了。我说，在家呀，他们没叫我呀。值班保安说，他们没叫，来了他们就说你不在，就回去了。看来是怕心把社区的人引来了，怕的物质被清除了，操控的邪恶就没目标了。一场骚扰风波在师父的加持下解体了。几年前，孩子参加政府招聘工作人员考试，各方面都合格了，就等审查和填各种表格了。突然有天，值班保安告诉我，说社区的来找我，保安说我不在，他们就叫保安转告我，叫我到社区去签字，如果不去，要影响玩的工作。我心里啥也没想，马上说，不得影响。值班保安又重复转告的内容，我又说，不得影响。值班保安还重复转告的内容，我还说，不得影响。值班保安说，找人摆平了。我说，反正不得影响。我说，他们怎么知道我娃儿参加政府招聘工作考试合格了，就等审查的事。值班保安说，我问了社区的，他们说是610打电话告诉的，叫他们来的。下午我到学法点去，把社区人员找过我情况说了。一个同修说，这是看你是选择大法还是选择娃儿的工作。我说两样都要，我想修炼大法是我的事儿，娃儿长大要工作那也是自然的，他考上了就该有他的工作，在理上两者不矛盾，明显摆着邪恶想用株连政策迫害我和我的家人，坚决不承认那一套。现在理解到，大法弟子归师父管，大法弟子的家人是师父的众生，也归师父管，不归旧势力管，旧势力说了不算。我也没和丈夫提及这事，后来办理孩子工作审查相关资料的一切手续基本上都是我办理的，很顺利，包括到社区办理的相关手续也很顺利，没有因为我练法轮功影响孩子就业。三，正念解体是国安骚扰。有一年的夏天，丈夫从单位打来电话，说是国安人员要去他办公室，因为丈夫的工作与市国安没啥关系，因此叫我回家把该收的东西收好。我马上想到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讲的法，一个不动就治万动。我坚决不回家，我想这一切都是假象，是假的，邪恶什么也不是，坚决不承认，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骚扰迫害，连同他的表现形式我都坚决不承认。顿觉压力还是蛮大的。今年很长一段时间，小区一直停有警车，有时两辆警车。 旧势力妄图迫害我的思维一直清理不干净，总是时强时弱地在思维中出现。我请师父加持我的正念，马上坐下立掌发正念，清理操控市国安背后的邪恶生命与因素。边发正念边想，弟子归师父管，归大法管，不归旧势力管。弟子所做的正实法的事都是师父叫我做的，是我应该做的。邪恶不灭，正念不止。邪恶很多，我坚持发了近一小时正念，感觉邪恶被清理干净了，同时再发出强大的一念，不准干扰我丈夫得救。他是师父的众生，只归师父管，只归大法管，不归旧势力管。如果干扰众生得救，你就留不下来，就没有未来了，对你不好。几个小时后，丈夫打来电话说没事了。晚上我问丈夫他们来干嘛呢，他说来检查工作，检查他们单位的安全工作，没提法轮功的事。一场骚扰迫害在师父的加持下化解于无形之中。四，正念解体讲真相后的压力。几年前的一天，我到一地方办事，我边办事边给对方讲大法真相。那人是一个40岁左右的男士，他说莫讲，接着我又讲大法真相，那人又说莫讲，然后又问我名字，我告诉他，因为办事需要我的名字。他说是不是某某某字，我说是。这时我才发现房间里不远处坐着好几位男士在商量什么事。然后我又到另一间房给一位女士讲真相，女士退出了邪党组织。晚上回家后，我感觉压力很大，心里堵得难受。我请师父加持弟子正念，马上打坐立掌发正念，发了很长时间，压力仍然很大。我就仔细回忆今天讲真相的细节，那人问我的名字是不是某某某字，因为我的名字比较特别，一般人不容易想到那三个具体的字，看来他知道我的名字。房间里又有那么多男士，联想到我曾经被绑架，邪恶对我长期的监控，曾经还有一个国安对我说，你的名字是怎么取来的，估计这些人是过分显示自己明白，一听就懂，心态平和。我没有做错，自己还觉得做得很好的。想着想着，从心里发啊，旧势力不占理，然后再接着发正念，清理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与因素，一会儿压力就没有了，心里也不难受了，又一次体会到念正了，邪恶的干扰就解体了。修炼路上，旧势力布局的每一关、每一难，都是针对我们的心来的，针对我们的考验来的。只有多学法，掌握了法，运用法在师父的加持下去破关破难，才能闯过这一关一难，返回我们真正的家园。感恩师父对弟子的一路看护，唯有精进多救人，才能不辱使命。弟子道一声师父辛苦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显示心不去难修炼》，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0日。前些天我看了同修的一篇交流文章，题目是浅谈会修与不会修，对我触动很大，我连看了三遍，觉得和我的修炼状态对上了号。我正是那种不会修不会悟，一遇到问题就把握不住自己，总要用人心人念陷入表象当中争高低，证明我对你错。现在才明白，这种状态根本就不是修炼人应有的状态，这么多年根本就不会修自己，完全是在修别人，总是拿师父的法来修理别人，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总想抬高自己，证实自己，显示自己修得好，法理清。如果对方夸奖两句，就更不知天高地厚，就昏昏然飘飘然了。比如 A 同修和老伴发生矛盾，心性关过不去而向我诉苦，老伴这不对那不对，说得人家一无是处，这时我的显示心就开始登场了。我不问你事情因由，不问谁对谁错，作为修炼人争对错，你就是错，师父早就讲过这方面的法，你还是修炼人吗？这些话表面没错，问题在于出发点是显示自己。再如 B 同修和兄弟分家产不公，觉得吃亏了，心性关过不去，这时我看到他有利益心，我证实自己修得好的心又出来了。修炼人是不看重名利情的，不是叫我们过常人生活的。同样也是话的表面都对，其实是我自己的显示心，求名的心，证实自己修得好，法理清，骄傲自满，不知天高地厚的心在作怪。第一部分，狡猾是修炼路上的绊脚石。最近连续看了同修的几篇交流文章，主题都是与狡猾相关的话题。看完后我惊奇地发现，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大事小情，都是这个狡猾控制着人的思维，在从中狡辩，处处维护自我，保护自我，不知不觉给邪恶留下了迫害的把柄。看到以上文章中的两个同修的惨痛教训，我开始审视自己，结果发现自己在修炼中也一直由这个狡猾左右着。过去谁要说我狡猾，我是绝不会承认的，非要辩解一番，因为我是个直筒子脾气，有啥说啥，从不拐弯抹角，不存在狡猾。虽然不承认自己狡猾，可这得理不饶人，处处为自己辩解，就是恶的东西，是不善。通过认真的向内找，发现自己无论是说话还是做事上，还真有狡猾的因素在里面，有保护自我的因素，但很微妙，自己知道，这种狡猾也是中共恶党灌输的结果。看到别人讲真相讲得好，别人都羡慕，自己却心生妒忌，光讲真相不学法，干事心强，没有能量，救不了人。老年同修一天学两三讲法，我也心生妒忌，学法不得法，不同化法等于白学，白浪费时间。这妒忌心也是狡猾的一部分，假大空话张嘴就来，说瞎话都不脸红的。同修过病业关时，不是用善心真心实意的帮助同修，而是嘴上说的冠冕堂皇，心里却庆幸自己正念强，不会被迫害，这是假慈悲，假仁假义，口善心魔，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了。总之这些都是由恶而不是善派生出来的，如不及时归正，真的是很难修炼。第二部分，修炼人要修口。自己也知道修炼人要修口，该说的说，不该说的绝不能胡说乱说，可是一遇到事上就是做不到。下面发生的两件事就能充分说明自己又犯戒了。一，前些天我到同修那儿去，看到床上放着一份真相资料，字体很小，也没排版，很不正规，我就问他，这是从哪儿来的？ 他说是 A 同修，原来我们是一个学法组，现在移居另一个城市，在集市上给 B 同修的，说让 B 同修看后转交给我的。我问你看了没有，他说字太小没看，你看看吧。我拿起来一看，不是明慧网的，题目也不在中心位置，因为不是明慧网肯定的，我就不想看，可还是随便翻了一下，突然一行字映入了我的眼帘，中医以脚心的五色辨别病情，五色分为青、赤、黄、白、黑，下面还分为一、二、三、四五种颜色的介绍。我的脑袋嗡的一下，不对，如何如何，同修说别看了，我去烧了它。第二天到我们学法的时候，我和本组的两个同修说了此事，大概一周左右吧， A 同修回到儿子家，和我们住一个县城，给我打电话叫我过去，我就去了。因我们两个是多年的同事，说话直来直去，他直接问我，同修说我拿来的资料你看了，说有问题，有啥问题？他说话带着三分气，我心里想，我这张嘴又惹麻烦了，触伤了同修的心，但我心里也不服气，既然说到这份上了，那我就敞开心扉说一说。我说咱们发的期刊真相资料都是明慧网的，不是明慧网的不做，你是知道的，这也是师父肯定的，你拿来的资料不是明慧网的，字体也太小，也没排版，一点也不正规，但这还不是关键，关键是内容。他说不可能，我们在小组里学了一遍，怎么没有发现呢？我说你没发现，可我们在场的三个同修都看见了，尤其是 B 同修，还找其他同修脱了袜子让看他的脚心呢。我们两个争得面红耳赤，都感到不可思议。我说咱俩别争了，我觉得这件事很蹊跷，绝不是偶然的，咱俩都找找自己，肯定有咱要修的东西。回来后我开始上网，在网上找到了这篇文章，下载下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竟然没发现我要找的内容，真的不翼而飞了。我想这是师父点化我什么呢？找来找去，最后终于找到了，我悟到是师父用这办法告诉我要修口，不要误传，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听见风就是雨。二，某一天我去帮老同修种菜时，老同修说昨天甲同修来找他的女婿常人给他看脚，他的女婿是个中医。当时他说这话我有点半信半疑。第二天下午我去了甲同修家，想看看老同修说的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就得和他好好交流交流。去了以后甲同修说明天要降温，我得去洗个澡，我就和他妻子说了此事，交流了一会儿我就走了。晚上我刚发完正念，甲同修就来了，开门见山，你听谁说我走常人道了？我说老同修说的，他家三女婿给你看的，还给你把了脉，说你心脏有问题。甲同修说我是去了，可我去的目的和他说的不是一回事，我是因上不去网找同修去了，同修的女婿看我行动不便，问我脚怎么回事，我说不知道，反正是疼，他说我给你看看，看完后他说我是糖尿病，我根本就不承认，把完脉还说我心脏有问题，这倒是说对了，我确实是心性上有问题，不过再有问题我也不会去走常人道的，让你们这么一传，我真成了常人了。我赶紧说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不问清缘由就误传，偏听偏信，给你造成心理上的压力，这事就到此为止，明天我去找老同修说明此事，消除这场误会。由于自己不修口，有好事心、好奇心、误听误传、显示心，管不住自己的嘴，有误传小道消息的习惯，给自己造了很多业，给同修造成精神压力，不知不觉给邪恶迫害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正法即将结束但还没结束的时间段里，我有决心有信心管住自己的嘴，绝对不能再犯同样错误。感谢师尊对弟子的慈悲保护，弟子唯有精进再精进，以报师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文章的题目是修去不易察觉的人心，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18日。我今年86岁，是1997年得法的女弟子，在20多年的修炼中一路走过来，真是磕磕绊绊，但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我算比较平稳地走到了今天。在最近的修炼中，我发现自己还存有许多不易发现的人心、人念、人情。下面我就写出来和同修交流。2021年秋天，我坐在床上，突然感到腰部像针扎一样，接着就开始腰痛，站立困难，躺着不怎么痛，站着就痛。早晨练功受到了影响，1至4套功法不能全站着练下来。我想，这是怎么了？腰怎么突然痛开了呢？是哪里出了问题？于是我仔细梳理自己近期的言行，感到应该是怨恨心造成的。我的怨恨心主要是由对姐姐的情产生的。我姐姐一生不容易，从小就帮着大人干活，出了不少力。她出嫁后生了4个孩子。姐夫在外上班，有时好几天姐夫都不回家看看，不怎么顾家，对姐姐也不好。家里家外的依仗着姐姐一个人忙活。为此姐姐吃了很多苦。看到姐姐家生活困难，衣食不足，我们娘家人也是尽力的帮助。我和弟弟经常走很远的路去给姐姐和孩子们送吃的，帮忙干活。姐姐受的苦，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姐姐一生没享着福，年老了在几个孩子家轮流着住，最后在病痛的折磨下走了。想起姐姐吃的苦，我就怨恨姐夫，嫌他不关心姐姐。2022年过年时，几个外甥来看我，触动我想起了姐姐。我对外甥说起了姐姐的不易，又说起了姐夫的不顾家。几个外甥也有同感，和我一起指责姐夫。外甥们走后，我久久不能平静，可见这颗怨恨心多么强烈。可当时我并没有察觉。现在出现了腰痛假象，我静下心来向内找，才发现了这个怨恨心。作为修炼人是不应该有怨恨的，人与人之间都是业力轮报，更不应该为此动心。现在出现的腰痛假象，我想应该是我的怨恨心招来的。找到自己的问题，我就清除这颗怨恨心，放淡对姐姐的情，对人与人之间的业力轮报逐步看清看淡。渐渐的腰痛有所好转，不怎么痛了，基本恢复了正常练功。2023年底，我想，快过年了，我的腰也基本好了，我可以多干点家务，打扫打扫卫生，减轻孩子们的负担。上午这样想的，下午就开始腿痛，我感到很纳闷，这又是哪颗心造成的？于是我就开始向内找。 感到上我的想法不在法上。腰好了，不是先想到正实法多救人，而是先想到过常人的日子，这不就是人心人念吗？由此我体会到修炼的严肃性。作为一个修炼人，任何一颗人心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腿疼现已持续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我虽然找到了一些人心和执着，腿痛有所减轻，但还没有根本的好转，电动功仍然受到影响，这不是一个修炼人应有的状态。我应该静下心来，好好的找找自己，哪里还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我仔细梳理最近几年遇到的事和说过的话，我发现执着心背后还隐藏着许多人心、人念、人情，如怨恨心背后隐藏的私心、利益心、争斗心、情等。外甥过年来看我，我对他们诉说姐夫的不是，表面是怨恨心，可背后是对姐姐的情和争斗心。外甥们小的时候我付出很多，你们现在来看我还不是应该的吗？这是私心和利益心。找到这些人心后，我感到轻松多了，总算找到了矛盾的根源，向内找，真是修炼人的法宝啊。接下来的时间我就注重修心，在提高心性上下功夫，渐渐的腿就不怎么痛了。正法已接近尾声，众生还在等着得救，在今后的修炼中，我要深挖自己的人心和执着，尽快的修好自己，协助同修做好讲真相救人的事，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背法实修，在营救同修中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荣学，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19号。我觉得我真正学会了修炼是从背法开始的，学好法是我们做好一切的根本，而背法本身就是学好法、融于法中的真修过程。一、背法实修。这之前的修炼中，由于学法不深，加上自身的业力因素，1999年720以来，我经历了各种迫害。心中虽然坚信、坚定，但修得很苦、很累。我在得法不到一年时，曾经开始背法到第四讲，却因为各种因素的干扰没有坚持下来。后来又多次开始背法，因为各种业力因素都没有坚持下来，但心里一直有背诵转法轮的愿望。尊敬的师父看见了这个善念，就安排了同修来帮我。2018年1月，我对来看望我的同修说起背法之事，同修说道，他与家人同修都在开始背法了，你也开始吧。我很高兴的当天就开始背法，并发愿坚持到底。用一年多的时间，我背完了第一遍转法轮，到现在我背法十几遍了，一直坚持下来。每背完一遍转法轮，尊敬的师父都给予我意想不到的收获，很神奇的。过程中也多次看到师父的法身，殊胜庄严，蓝色的卷发，金色的袈裟，全身都是透明的，包括殊胜的色彩也是透明的。 被第一遍转法轮，很快我遇到一些心性上的考验。当我按照同化了大法的真念思考问题时，我真切地感受到心生慈悲的状态。当天晚上我发完零点的正念，刚刚躺下，我天目看到师父法身从法相上下来了。我被定在那儿不能动，只有天目和思想是清晰的。师父的法身用食指和中指并在一起，置于我的耳后。我就看到两根通天的金色弓柱从耳后打出弓，瞬间身体微观中用弓具出提取出来发沉的物质。接着师父的法身从我头上捋起一小撮头发，从发根捋到发梢，像抽丝一样从头发的中空通道抽出那些物质扔掉。经过这样三次的过程，师父的法身从根本上纯净净化我的身体。我当时的体验也就是几分钟时间，过程中看到窗外电闪雷鸣。师父的法身做完这一切离开了，我能动了。看看枕边的时间，在这个空间已经过去半个小时了，而现实这个空间静谧无声，一个晴朗的夜晚。大概背诵完第三遍转法轮的时候，晚上刚睡下，感觉身体被定住不能动了。这时无形中一个手指的力量带着旋转的力度将我的下颌微微抬高，持续好几秒钟后，我得到一个思维传感信息，面相发生了变化。我白天照镜子发现下颌变化大，长出来与面孔非常相匹配的面相，与这之前完全不同了，变得美好。刚得法不到一年，曾经几次在梦中照镜子，师父让我看到镜子中出来时的模样，真是非常美好庄严。在这不久，我更加感受到师父的宏大圣恩。记得那段经历中，因为被迫害，我的身份证还不能使用。时隔不久，在遇到需要验查身份证信息的窗口时，警察对没有身份证的人使用人脸识别系统，我也被用人脸识别系统终端拍照，但识别系统在数据库中没有找到我的信息，跳出来的信息也都对不上号。当时我立刻想到，师父救我。警察马上态度温和地说，你可以走了。我又汇入了正法修炼的助师救人的洪流中，尊敬的师父帮助我修炼，消去业力，关注着弟子的修炼提高，时刻保护弟子。师父慈悲众生，我对应的天体众生，那一方众生是有福的啊。被法受益无穷，每天都有融于法中的喜悦和心得。我会修了，真正懂得了什么是修炼，修炼过关也容易了。在生活中实修中，总是能想到大法对我的要求，大法书中的相应的语句也能反映在大脑中，及时指导我日常生活中的修炼，很明确地得到师父的点化加持和大法的导航。修炼大法，我们都能从师父的讲法中知道，修炼人的法宝向内找。通过背法，我才真正的自然地做到了。说话语气和善了，待人宽容理解，总能考虑对方的感受，少有了以往那种党文化的浸然表现。周围的常人同修都看到了我的变化。好久不见面的同修来了，见面第一句话就感慨地说，你的变化太大了。两年没见面的同修看到我时说，你和原来完全不一样了。 师父也让我看到了许多向内找后出现的奇迹。有一次忽然嗓子有点不舒服，习惯性的尝着念头，是不是因为刚才吃了什么？这一念还没有完全冒出来，我马上警醒了，向内找，思想中主观的觉得要向内找心性，就想刚才说了什么不在法上的话。就这样一想，还没有找到具体的问题呢。就在这一瞬间，天目看到胸口部位的另外空间的天体宇宙，广袤的星空，以一个彩色的大法轮的形式旋转着，把那个空间中的粗颗粒物质从微观空间打出去，瞬间落到这个空间的我的嗓子部位，体现到这个空间的嗓子感觉上，就是那个不舒服。也就是几秒时间，那个物质散掉了，这边身体的嗓子不正确状态也马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嗓子瞬间清凉舒服。背法，思想更加纯净、简单和专一，发正念更是威力强大。念诵九字真言，也是念一句就如意吉祥。有一次，感觉一颗牙有来自微观的消业状态，我集中意念，用标准普通话，一字一句地念了法轮大法好，只念了一遍，牙就正常了。而我原来单位那个女司机也是类似这样的牙疼，去医院打针、吃药、输液，花去1000多元钱。过程中她还得忍受发炎了、流血了、牙神经伤到了等等诸多的痛苦，还疼。我告诉她念九字真言，她念了几天以后好了。还有前几天尝尝小孩子那种零食，属于网络进货那种质量，肠胃有不正确状态，我知道是业力所致。当我专注地念了一句标准普通话音的法轮大法好，肠胃的隐痛就消失遁形。我也有做得不好的时候，那个时候往往就是偶尔求安逸心，或者忙于做事等放松了背法，法没有学好，矛盾出现也会有守不住心性的表现。但有背法的基础，马上就能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对照大法，知道怎么做了，归正自己，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出现的问题，通过向内找，往往会发现其背后隐藏的深层的执着，修去假我，提升为他的境界。二，在营救同修中救人，以法为师，实修。尊敬的师父嘱咐的三件事，真修全力以赴，和同修配合，开了一朵小花，修己救人。2021年开始，我协调和参与了营救同修的法律项目至今。当一个案子的法律程序基本结束，同修被减轻了迫害或者回家了，被动或者主动参与的各级公检法司政法委人员，还有地方各级政府相关机构人员，基本都收到了法律文书，看到了真相信和明慧网精美的真相贺卡，得到大法和师父给予的救度机会，摆放了各自的位置。从实践中走到今天，我发现自己的境界也从中得到了升华，做事的基点逐渐转变成了为他的，考虑问题也多从对方的角度着想。而得法修炼前，我对好人的理解是，自己做好人，管好自己，从不管别人的事，不管闲事。而那时也不知道真善人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营救项目过程中有艰难，有压力， 有同修之间心性的摩擦，有苦有乐。苦是因为还有未修去的人心。当我看清自己的求安逸心、欢喜心、求结果的心、不让人说的心、分别心和用人情对待同修，我对照大法修去人心，圆融整体，与主要项目同修的配合又重新开始了。在过程中，师父时刻关注着弟子的一丝一念，当压力袭来难行，师父马上看到了我的心。在思想中，尊敬的师父给我两个字，积点。我一下子明白了，对，积点问题，摆正积点，为他。在解体迫害的同时，助师救人，救度公检法司、政法委、政府人员等等，救度众生。我立刻感到轻松自在，能行。师父也借公益论坛专家同修的回复帖子，多次提醒做事的基点是为他。师父安排了公益论坛这样的平台，在大法弟子实修过程中，给予了最及时的、全面的法律指导、分析，同时又不局限于法律方面，在如何更好的助师救人的具体项目中，分析案情、心性交流、理性指导等方面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公益论坛有丰富的珍贵的资源、实践经验与案例分享、下载中心、法律模板等，给大陆同修在迫害未结束之前提供了良好的整体修炼环境，弟子感受到整体力量的全面的支持和帮助。当地一个案子一审结束，当事人同修被非法处以罚金，在家执行，同修被营救回到家中。因为当事同修曾经被非法判刑迫害过，有同修认为这个结果不错了，不用上诉，万一被上诉庭翻旧账，可能面临收监或者加刑。通过与公益论坛同修沟通和交流，当事同修经过考虑，我们还是决定上诉。我们解体迫害，救度众生，基点是为他的。对于同修原来那个多年的违法判刑，我们也从内心中根本上否定，不给邪恶任何迫害的借口和空子可钻。在递交上诉状后，中院刑庭法官组成合议庭，对当事同修进行庭前询问。法官说，中院领导特别注重这个案子，但该法官不关注本案一审的诸多违法之处，只是问同修多年前的案子，甚至要求把旧案子说清楚。鉴于此，我通过登录公益论坛向专家同修反馈和请教。论坛专家同修回复说，大法弟子过去的蒙冤并非罪过，面对邪恶的翻旧账，应该堂堂正正的面对，千万不要退却，师父就在身边。我们很受鼓励。其实当事同修过去的案子比现在的案子表现得更加邪恶，我们从揭露邪恶的角度做，更容易打动人心，让相关公检法、政府部门等众生容易明白真相。同修能够重视和配合，我们也从根本上彻底否定恶势力这种妄图毁灭众生的安排，从根本上揭露邪恶、解体邪恶，也是需要我们考虑的。论坛同修说，一丝的妥协、退缩，那可能让邪恶肆无忌惮，所以神的路是一直走下去的。尤其这个二审的法官又参与了当年的迫害案件，对其也是救度的过程，给其再次摆放位置的机会。于是我整理了当事同修当年的上诉材料和申诉书，作为附件 同时给一审、二审两级公检法相关部门及领导、涉及的检察官、法官、检察长、法院院长等、县市两级政法委、人大、政协、纪委等，以当事同修的名义分别写了劝善真相信，并用技术网站提供的手写体真相信编辑方式做出了美观的手写体真相劝善信，展现大法和大法弟子的美好和慈悲。在大法弟子被迫害巨大承受的困难中，想到的是为众生的得救负责。我们给各级人员看看这次判决书中提到的多年前的所谓旧案，到底是基于什么背景下发生的，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当事人又是如何被构陷冤判的。办案责任终身负责制，劝善每个人都要慎思而行。提醒所有参与此案的公检法人员都是在违法犯罪。办案责任终身负责制，现在我们保留控告的权利。如果相关人员继续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将继续控告到底，以维护法律的尊严。希望所有参与办案的公检法人员都能摆放好自己今天的位置，给自己未来留下位置。最终，我们在尊敬的师父的加持和帮助下，在公益论坛法律专家同修的全力相助中，得到尊敬的师尊给予我们的结果，同修被师父保护下来。现在被营救的同修一直做着师父要求弟子做好的三件事，继续给相关人员讲清真相，给更多的有缘人做三退，真修实修。我悟到营救同修所做的一切大法的项目都在尊敬的师父的掌控和安排之中，为弟子消去业力，并时时看护保护弟子。个人体会层次有限，不妥之处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屯粮的一些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3日。最近在社会上传出了许多预言，尤其是布兰登·毕格斯的预言非常火爆，他因为提前四个月准确地预言了川普将被刺杀的整个过程而声名鹊起，现在他的一些其他预言也广为流传，如美国将出现大停电，会出现大灾难、大瘟疫等等，因此要囤积一些物品。他认为那是神在通过他告诫人们，以唤起人对神的正信。我个人也是这样认为的，也就囤了一些食物，但后来在与国内国外同修的交流中得知，这种现象还比较普遍，甚至有人囤了几千斤粮食，有人囤的粮食保质期都是很多年的，有的人认为有备无患，有人还举例说，历史上有一个故事，有一个虔诚的信徒，在洪灾中相信神一定会来救他，于是他爬到树上等着神来救他，在等的过程中，曾有人来救他，还有人划船要带他走，他都不走，坚信神会来救他，结果他被淹死了。等他元神到了天上，他还去质问神为什么不去救他，神告诉他曾派了三批人去救他， 他都不走，以此事例说师父通过不燃灯来告诫我们。还有很多人在议论此事，这也引起了我对这事的进一步的思考。通过学法，我体悟到存粮本身不是关键问题，但在这过程中有太多的人心、思念、自我保护等反映出来，还有一些对法理认识的不足，就像上面讲的在洪灾中爬到树上等人救的例子，把自己定位在被救度的角色，而不是去救度他人。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如果不能站在救度众生的角度去思考问题，那就是大问题。在正法进程中，每当出现整体的形势变化时，大法弟子的一念对正法的进程、众生的救度、形势的改变都起着重要的作用。2020年的美国大选，瘟疫时的打不打针、针对大纪元、对神韵的攻击等，也都有由于我们修炼的不足而造成的缺憾。随着正法的进程，大法弟子的一念是圆融法、救度众生，还是未思的人心，也决定着所对应的大穷宇宙中生命的救度。面对乱世乱象，大法弟子不被带动，同时展现在各种环境下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责任与智慧，以兑现我们住师正法的誓约。个人认识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